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，也是圣母蒙召升天节。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在完成了尘世的生活后，她的灵魂和肉身都被天主接到天国之中，享受天主的光荣。圣母是第一位分享耶稣复活喜乐的人，同时也是所有人类第一位灵魂肉身复活的人。他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典范，因此我们要效法圣母一样，时时忠于天主所赋予的使命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。将来我们也必要如同圣母一样，分享耶稣复活后的光荣。在弥撒中，我们热切地祈求天主，使我们效法圣母对耶稣的忠诚与热爱，使我们能如同圣母一样，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，以天国的永福作为我们终生追寻的目标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天国的临在。现在，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赐给了你的圣子之母无玷童贞玛利亚特殊的恩惠，使她的灵魂和肉身光荣的升天。求你也赏赐我们今生常仰慕天香，来世与圣母同享荣福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圣若望宗徒为我们指出，圣母玛利亚从永远就被天主所拣选，作为救主的母亲。 圣母一生参与基督救赎世界的计划，并获得天主所赐予的崇高地位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若望末世录。那时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，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中显露出来了。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，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颗新的荣冠。她胎中怀了孕，在产痛和劳苦中呼疼呻吟。然后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，有一条火红的大龙，它有7个头10只脚，头上戴着7个王冠，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1/3投在地上。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。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他就是那要以铁杖怒放万民的。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，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，在那里有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，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。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、全能和国度，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，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。
降服我们，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，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，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，
愿万民同永远欢喜，你的安正义统治世人，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愿天主给我们赐福，愿四季八方敬畏天主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世界的罪恶因着原祖的悖逆而来，同样世界也因着基督的服从与天主重修旧好。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，做了死者的初果。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，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。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，首先是做出果的基督，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，再后才是结局。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、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，把自己的王权 交于天主父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，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，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。
今天的福音，圣使路加为我们描写圣母领报之后，就急忙的前往表姐丽莎的家。当这一对表姐妹见面时，彼此问安，圣母玛利亚更赞颂天主说，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，他的名号何其神圣，这首著名的赞主曲。圣母照顾待产的丽莎大约三个月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。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一篇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，他进了杂加利亚的家，就向丽莎请安。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，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，丽莎就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？请看，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。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的。玛利亚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，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，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骑士，他的名号何其神圣，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，千秋万世。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，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，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，却提拔了弱小卑微，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，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，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，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。玛利亚同丽莎住了三个月左右，就回本家去了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。
祝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庆祝的是圣母升天节。我们非常感谢天主啊，借着今天这个节日，我们庆祝圣母玛利亚她的灵魂和肉身一起被提升进入天国的光荣里。而今天也是庆祝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典范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也像玛利亚一样追随玛利亚的足迹，她的生活方式对于天主的这一份全心全意的追求跟皈依，那么以后圣母怎么样升天的，我们也会怎么样的升天。首先讲到升天，让我想到一幅图像啊，这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这个地方，它在每一年十月的时候有一个气球节，这不是小气球，小小的这个吹气的橡皮球，它是那个热气球，可以坐好几个人的这种庞大的热气球。通常在那个地方参加了上百个的这个热气球啊，在好大的这个荒野里头，一大早四点多五点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热气球就准备好了，拿了很大的这个机器，那个朝着里头，朝着这个热气球里头灌风啊，热风渐渐的把气球占满了以后，好了，等到时候到了，人坐到篮子里头去，绳子一解开，啊，这个气球一下子上升到天空里头去，非常非常的壮观了。你站在那个平原上，就看到一个一个巨大无比的气球，各种各样的，有普通形状的像球形啊，有的像什么这个牛啊，有的像一个蛋糕啦，冰淇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都有，飞到天空去了。嗯，这个是升天，当然啦，这是我们人所讲的升天。 那可是圣母玛利亚的升天是什么样子的升天呢？她真的是好像这个气球一样升到天空里头去吗？哎，不过我们过去在讲升天的时候，这是以前的人他在用法上面、说话上面的这种方式，所以说升天。其实真正说起来，是指整个的人他圆满的被救赎了，所以被天主所接纳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天。所以他不是从地上被举起来，然后怎么样升到天堂上去了。他更好说，是进入了那个整个的光荣里头。而这个不是什么二度空间、三度空间的这种问题，而是进入了整个生命的本身，超越了所有的空间跟时间，是圆满的被救赎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圣母升天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它其实是在1950年11月1号的时候才颁布的，这是我们所有天主教的信仰道理当中最后一个被颁布的。那个时候毕月12世他在讲的是说，这个圣母升天是庆祝我们无原罪的天主之母，而且他是族世童贞玛利亚，在完成他在尘世的旅程之后，灵魂跟肉身一起被提升进入天国的光荣里。所以他讲得很清楚，他也避免了让人家想说就从地上好像长了翅膀腾空而起的那个模样。而我们现在可能更要注意到的是，圣母玛利亚他怎么去完成他在尘世的旅程呢？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里头，我们听到这个圣母玛利亚的事情。那个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的往山里头去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在之前听到了天使加贝尔跟他讲说，他的表姐丽莎，或是我们说伊莎伯尔，现在已经怀了身孕了。他的表姐年纪很大，是不能生育的，现在却已经6个月了。玛利亚听完了这个事情以后，她没有停留半刻，她是急速的往山里头去，可见她对于人的那个关怀。她很想赶快去帮助她的表姐啊，而且一个高龄产妇6个月了，哦，那做很多的家事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。玛利亚急速的去帮助人，这是我们真的可以从玛利亚身上看到的那个典范。而后来呢，玛利亚怎么样子来跟伊莎伯尔回应伊莎伯尔对他的问候呢？玛利亚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。哇，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啊，我整个的人就是颂扬上主，是属于天主的，而且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。怎么样子欢悦呢？怎么样子颂扬呢？你说啊，因为天使跟玛利亚讲说你要怀孕生子，然后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哇，这是什么大卫家族的后裔，什么王权王国等等等等等等，哇，那太上女皇啊，那了不起啊。所以玛利亚当然高兴。诶，谁说的？我们今天想想看，我们玛利亚的情况其实很难过耶。他今天一旦答应了 OK，很多人就开始想她是未婚妈妈了。而那个时候的未婚妈妈会怎么样子呢？是被人家大庭广众拖出来用石头砸死。那你说玛利亚其实她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吗？可是她在这个地方，她在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啊。他的眼光看到的是天主给人的希望，他的眼光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这个救主的降临，为每一个人都有了这个得救的可能，所以他欢悦。他已经不再看自己的困难了，他不是不知道困难耶。而后来所有发生的事情呢，一个一个都给我们证明了玛利亚其实她真的是痛苦之母啊。我们现在继续想想看，玛利亚后来 我们说啊，他去看了表姐伊莎博尔之后，伊莎博尔大概是生育了之后，玛利亚才回到了自己原来住的地方纳法勒。那大概是几个月以后呢？我们说啊，表姐已经是现在身怀六个月的男胎了，十月怀胎嘛，那差不多在过了四个月以后孩子生下来，照理说啊，玛利亚可能还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一会儿去照顾这个要坐月子的妈妈，然后呢又待了不到几个星期，所以玛利亚自己肚子也大起来了耶。四个月、五个月甚至六个月都有可能，等到若瑟再来看到他的时候，玛利亚那个肚子可不小啊。若瑟怎么办呢？若瑟难道这个时候说，哦，我的天哪，玛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或是这个中间被人家侵害了什么吗？还是说玛利亚是不是另外心有所属呢？圣经上讲说，若瑟是一个义人，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，所以要暗暗的羞退玛利亚。玛利亚怎么去跟若瑟讲啊？若瑟啊，你不要担心啊，在我怀里头的这是天主的儿子啊。OK， 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？哎嘛，当初有一个吧，有一个人就这个穿着翅膀，哎，就飞到我房间来了，结果他就跟我讲了这个，哎，好消息，哎，对对对，是个好消息，哎，这个所以，哎，你可想想啊，若瑟在那个时候，如果玛利亚真的是这样子跟他说的话，这恐怕是越描越黑啊。玛利亚没有，玛利亚选择了缄默。其实这个缄默有多大的痛苦在那个地方呢？他好想告诉若瑟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用人的能力去澄清的，只有等待天主。诶，这是玛利亚了不起的地方诶。事实上天主没有让他失望，在若瑟的梦中，天主又告诉他，不要怕你的妻，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。你看，若瑟也成行了天主的旨意。今天还好，玛利亚也保存了，我们在玛利亚怀里头的耶稣也保存了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得救又化为虚无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在这个地方，玛利亚没有把自己看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啊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自己，所以玛利亚在给这个他的表姐伊莎波尔在说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天主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。他把他自己看作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他也知道，因为我这么样子的微小啊，而我都能够接受了救恩呢，所以更何况是大家呢？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，不但是因为称我有福，因为是这个福其实大家共享的，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骑士，他的名号何其神圣。我们今天再继续来讲玛利亚的痛苦的话，那还说不完呢。想想看，后来要生耶稣的时候大腹便便，这怎么样去解决我要住的问题，要生孩子的问题，然后竟然奥古斯都还出了个上谕叫我们去这么户口调查，大家都不接受他，玛利亚是多么的焦急呢？应该是这么说，他可以多么的怨恨天主呢？天主你看，你搞的好事啊，今天你让耶稣要生下来，结果你让我在这个旅途上面现在找不到地方可以安歇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让你的侍女就受这么大的苦痛，那你又是算哪一门天主啊？但其实玛利亚有很多理由可以去抱怨天主，玛利亚没有诶，什么事情他都接受，什么事情他就等待。所以你看，在玛利亚对于这个伊莎伯尔的回答当中，完全看出了他自己的谦虚。玛利亚继续说，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，千秋万世，他运用手背大施神威，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。这些其实也都在说玛利亚自己，也都在说我们每一个人跟从玛利亚的脚步的，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个路程。到后来更不要说玛利亚去逃亡的时候，星夜之下坐着小驴 抱着耶稣，带着简简单单的家当逃到埃及去。他说，那我算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生了这个是什么天主之子，结果我的待遇是这样子吗？没有，玛利亚都没有用人的眼光去看。到最后最后，甚至于在十字架下，玛利亚的心被那个利剑所刺透。那当然不是真的一把剑，不过比那个剑还厉害。哇，我的孩子啊，为什么被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了这些罪过，玛利亚就这样子选择了去成行天主的旨意。他不是太上皇舒舒服服的坐在那个地方，一切都成就了。所以说哈，玛利亚在完成他在尘世的旅程之后，当然了，天主不会亏待他，也不能亏待他。像这样子的人，哎呀，只有无尽的赞美啊，真的，所有的光荣福乐是配得上他的。所以说啊，灵魂跟肉身一起被提升天，因为玛利亚也这么样子在自己的痛苦当中啊，去把他自己的救恩完成了，应该是这么说，他跟天主的恩宠合作以后，也造成了他自己的得救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要走的路，不也就是同样的这一条路吗？所以玛利亚的升天，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升天的典范。我们不要怕去面对我们的痛苦，因为这个痛苦正好就是天主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条路。玛利亚就是像这样子，后来我们看到在他身上，他完美的被天主救赎了，因为他自己也做了他该做的那一部分。各位教友，我们不要灰心失望啊，加油吧！圣母怎么升天，那我们也有同样的希望，我们也怎么样子要进入这一个光荣里。
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